在椅子上，我要举这个椅子，这就举不起来了啊。那怎么才能举这个椅子呢？举我走下去是吧，我离开这个椅子，我就能把这个椅子举起来。这个比方非常生动啊啊！你在这个没有离开妄想之前，你要理解般若，就如同你坐在椅子上要把这个椅子举起来一样，大家都可以举起试试，这个不可能了啊！那你离开了就举起来了，是离妄的境界。那么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是要有这种佛教慈悲啊，还有种种法门啊，法门啊，就是能通达理解这个殊胜的法的。这个门径啊，门呐、啊，进这个门呐、啊，我们到这个堂来啊，要通过这个法的门呐、啊，这个学法的门径啊，学法的门径呢，那就有84000个法门，因为众生有84000途径啊，所以有84000方法来治。那么这个《金刚经》说呀，治法平等，无有高下呀。所以84000法门也都是门门都平等的，也譬如一块山檀木，一块檀香木，你每一片结下来都是香的，不会有一片不香啊。佛法佛法才是好的根本。那么总之呢，我们现在这个84000呢太多了，我们太过起来就说嘛，我这个佛这叫做也是啊，作为宗教嘛，就可以分为宗和教啊。所以这个佛法是一个是宗门呢，就是宗就是禅宗，就是宗门。那么禅宗以外呢，你都有教了，都有就文字的了，就是教下，因为教下就是一个宗，就是教下。这个禅宗嘛，它是不离开文字的，叫做不立文字无言的。这个无言的就成为宗啊，宗门啊；有言的就成为教啊。啊，我们可以把宗就看为是没有言说的教，教就看为是有言说的宗啊。所以一个是有言说，一个无言无言说，一个就是有言说啊。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所以教嘛，我们又可以分为啊显教啊和密教啊，这就是两个啊。有的是称为这个把这个密教啊叫做喇嘛教啊啊，这个名词啊，这名字不十分恰当。这个显教呢，就是公开来显明佛的道理、佛的方、修佛的方法的，就是为显啊，显明了、显说了、显示出来了。这个密教啊，它实在是由于它这个道理，佛的道理本来是不可说啊，不是用这个明白的显示，而是通过一些咒啊，所以这个是密的语言，咒是佛的密啊真言啊，是四种啊，佛四个正的四种种子字啊，手接手印，还有种种的曼陀罗画的这个画像啊等等。用这一些啊来表示来修持的，那么是这一类这个密教啊，显和密。其实显教和密教呢，打个比方说呢，就像这个手啊露在外面呢叫显教，显示出来的。我的掌心呢就是密啊，平常你看不见掌心，我还是一体啊，这是一体的啊，但是不说啊，所以就是说是性为表里啊，密呢把一些个啊本来不可说的，就是佛的地狱的内证啊啊，这种没有不需要解释的，就是咒语啊，这大家很多都很熟悉啊，大悲咒啊、往生咒啊，这都是咒语啊，这都咒语，就是这你们不要去讲它。啊，你讲一点点，你就失掉了。我挂一漏万，可以做个解释，你是解释的其中之一呀、啊。你所失掉的是万，那还不如不解释啊。所以就是密，就是密啊。 那么在中国这个总分可以这么分呢，细分在中国之后啊，就全部分为十宗了。那印度本来不分这么多宗的，中国就分成十宗。这小圣啊，就是成十宗、俱舍宗啊，介乎小圣、大圣之间的三论宗。然后就是法相啊、法相宗啊、戒律宗啊、天台宗啊、华严宗啊、禅宗啊、律宗啊、净宗啊，十宗啊。但是契合我们这儿的根器，一直流传到现在，而且流传最广，而且大家可以啊来进行修习的，就实际去修的，不是我们只看看书，只是懂得一点理论啊，得到一些哲理啊，那就不停止在那儿就算了，搞好学问就算了。他需要是想能通自己真正通过修持，自己要得到觉悟，而觉悟其他一切。那么现在到现在呢，那我们就听说啊，那最主要的就是禅宗、密宗、净宗啊，这些宗派啊。所以今天呢，就是根据我粗浅的体会啊，把这三个呢都做一些介绍。头一个禅宗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啊，把禅宗啊列为是中国的啊这个传下来的这个学问啊，这个修持啊，老子和禅宗啊，画在中国的这个名字下啊，这个婆罗门呐、和佛教啊，是画在印度啊，所以实际上禅宗也是从印度来的，但他画给中国呢，还很有道理，因为在中国是大圣、大法会、大方光啊。这个禅宗的特点呢，是教外别传。所以是不是在这个教内啊，它是为教外别传啊，它是这个很独特，别传另外一个传授，不立文字啊，不是用很多什么这个经啊、论啊这样的用文字啊来这个传播啊，是直指人心见性，直接出你的人的本心。就是释迦牟尼那句话，你接近如来智慧德相，你的本心就是佛呀，就直指明你这个本心，让你自己也见到了自己的本性就是佛了。所以禅宗归纳起来就是这样这四句话。那么这个禅宗呢，在这个中国古时候啊，就有人反对啊，天台宗的一个和尚，宋朝的时候啊，他自己觉得天台是最高了，而禅宗认为啊，你们这个天台啊，只是如来禅呐、我们这个祖师禅遭遇你的如来禅呐、那么这个天台的人就不服气啊，有一个和尚就写了书啊，他就反对啊，他而且说是你们这个第一个公案的那个自尊拈花呀，这杂色微笑啊。这个没有见过经典的，是你们禅宗啊自己伪造的。那么现在你整个这个书也有人看啊，流传啊，甚至于啊，在这个佛学大词典里头啊，也把他的这个引证出来了，这是一个错误。真正这个是自尊拈花，杂色微笑，是确确实实见性，叫做大梵天王问法。大梵天王，梵天的特别天清净，他拿花见了佛，他自己舍身为佛的座，就体佛坐在他的身体上，极度的恭敬，这个敬，在这个法会之上，这是经文所说的了，我说绝对是有根有据的了啊。所以说，和那位出家人呢，他的这个著作啊，他的看书还是看得不广啊。啊，师尊就拈起一枝花，他就见了花，拈起一枝花给大家看看。大家莫名其妙，今天这个师尊怎么不开口啊？拿一个花给大家看，不解。那个佛旁边不有两个站着的两个侍者吗？一个老的是茶色，一个年轻的是阿难。独有这个茶色，破颜一笑，他领会了，没有言说，这里没有言说，这是一言说， 他就是把这个发给大家看一看。多少大众莫名其妙，唯独警察说错也一样，他也一样，不是无有这个涅槃妙境正法眼障。涅槃呢，佛就说正的是涅槃，涅槃的妙的心呢，正法眼之障，除复摩诃萨的莫大，我就吩咐给大家。而且涅槃经里头啊，这个经典的这个解释权呢、啊，恰色有解释权，大家有时候莫觉呀、啊，比如说争论，那以谁的话做标准呢、啊？所以这宪法，这宪法的解释权属于谁呀、啊？是不是？对，这个是啊，有很多法律什么都是如此啊。这个佛经的这个解释权属于恰色，那为什么？说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呢、啊？说这个涅槃经也是个证明啊。这个就是禅宗的第一则公案，就是这么流传的。他这成为禅宗的初祖，阿难成为二祖。阿难在世尊佛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开悟，他是从茶色开悟成为二祖，一直传下去，单传佛就把一和佛，佛所配的一。佛所具七十的佛给了茶色，这就证明啊，这个衣钵啊，你得了衣钵不得衣钵啊，这个衣钵就是这个就是当年世尊亲自把自己的衣给佛，这也是个证明啊，因为怕你后人信不及啊，啊，这个衣钵为证，而且这个传下去啊，你谁得了衣钵嘛，谁就是传了心呢、啊。啊，世尊的心托付给恰色，恰色传给阿难，然后一代一代，这个衣钵就表示这个得衣钵的人，他是得了这个佛的心传嘛，传的心呐、啊，都是单传，一代传一代，第一代是恰色，第二代是阿难，第十二代啊，这个可能有点，因为所说没有参考度啊，问题也不大。第十二代是马宗觉，第十四代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是很突出了，中国分十宗，它是八宗的祖师。什么第二十八代是达摩，啊，达摩也是王子，也是气味出家，啊，达摩就看到东土啊，我们在印度的中间，东土有大圣出家，啊，果然嘛，他就看对了，他拿着衣钵就到过来。佛的衣钵是不在印度流传的，而从达摩带到中国来啊，这是我们中国啊，就是大乘不一样啊。就现在这个大乘佛法，这东南亚都不是啊，他们还都是小乘道啊。所以佛特指啊，为骄牙败种啊，大乘佛教啊，是在中国啊、日本啊、啊，都有还是中国啊，现在主要在世界。都在普遍了。这个达摩之后还一直是单传的啊，传到五祖地方，一波一个传到五祖，一代只是一个人。那么到了六祖啊，这个六祖是极特殊的一位啊，他是一个他父亲贬官做官的。降级了，而且贬到一个很坏的地方啊，广东边边上，他就死在那边了。死了之后嘛，剩下了个、这个寡母啊、幼子啊，就是他的夫人啊，就是带着孩子。怎么这个孩子就六祖啊？六祖他当时就是很穷啊，就打砍柴呀、啊，啊砍柴呀、啊，这个都送到这个饭铺啊，呀、啊，他就是啊降。这一天呢，把这个柴送到客栈了。送到客栈里，有客人正在读《金刚经》，他听了就说很愿意听，他就不走了，站在外头听。那这个人把《金刚经》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就豁然啊，心中就开朗啊，啊，就这么一点点水平啊，就听别人念了五分之二的《金刚经》啊。 那他就是超过当时的神学，我听说他是后来是国师啊，啊啊，这个很突出的事情啊，啊，他就问啊，他说是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是从黄梅啊，啊，不是有黄梅区吗？湖北啊，我从黄梅五组那来的，他就要去啊，去了之后他母亲怎么办？所以就送他钱了、啊，送他钱了、啊，帮助他，他就成为他的钱跑到黄梅。到了五组之后啊，他就当时这个组长就说啊，啊，说我要啊，说走了，你们谁要可以得一博啊，就看看表达表达呀、啊，这个执着啊，觉悟啊，就说体会啊，啊，你写一写啊，我看见你写的好啊，一博就可以。当时庙了五百人呐、啊，上座是成就啊，那成就威信提高。五百人的上座啊，能讲一部大经吗？大家就说这个我们做什么呢？当然这是成就啊，他的威望这么高，没有人敢做。大家就说这是成就，那我们不对谁是成就也听到。他就是他本来也就说是也没有想过，大家别人都没有人写，那个是主管行都是众望所归，那自个就写东西。真是不记住，不如明镜看呀。其实情绪不莫须惹，就像个镜子似的，那常常给他呀，而且都有他自己吧，把这个镜子弄得啊，又光了，不是很正确啊。就在那儿，五组就看见了啊，啊，有说谁的，谁谁谁，啊，好好，大家练。啊，大家念了之后嘛，很快升到善道，不会有三恶趣了。就大家就念嘛，念来念去嘛，念到这个六祖在那劳动，他还是一个，就是庙里是劳动的人，做工的人。听见了，听见之后，他说你还不知道啊，这怎么回事？那个我也有兴趣，谁替我念？别人说谁替你，就没人替他念。这有一个画画的，庙里要画皮画。姓卢的，我替你写，他说你将来你要成就，你先读我，那好，写，他就写了出去，就是他就给他跟他的话就反过来说，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什么都没有，你哪里惹尘埃？不成就惹尘埃啊！来写在墙上，啊，五祖又出来散步，看墙多了出去。他看了看，我说是，他就把草鞋脱下来，把这树枝擦掉了，也没有见性，就是也没有见性，但是已经超过了，所以这个法特别法，一直一条自己旁边，就可以讲经当中，又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这时候六祖成佛，啊，当时他就说了。他的话讲何其自信本自信，何其自信是在哪，我哪里想得到我的自信本来就是真理，何其自信本自信，我哪里想得到我的自信从本以来就是不成功，何其自信本自信本来就是真理，佛说地主是地主如来智慧本源，他自己证实了啊，他没有听过佛的话，他自己证实了啊，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证法理法，一口气说了四句，这五祖说了走一佛就给他，五祖还说了啊，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啊，而若识字本心，见字本性啊，移民丈夫啊，就是调御丈夫啊，就是天人师啊，这是佛的名号，就是师啊，天人师就是佛呀、啊，就把衣钵给了他，就拿着衣钵就跑了，后来就追，大家都觉得好像是，其实这个时候啊，不要错怪当时的这个和尚，实际上谁在那个时候都会去追，因为谁也不能想得到。大家和尚连神咒都不得衣钵，这个衣钵像庙里一个做工的人拿跑了啊，这个是想不通的啊， 个像这样啊，啊，这两个是就到了这个六五啊，后来樱花五月啊，就传统之中啊，啊，就是形成了樱花五月啊，禅宗的大圣。怎么再举一点禅宗的功呢？这也是在唐朝了，这就是这个五祖六祖以下的第四代。这个药山禅师啊，这个药嘛，就是西药的药啊。当时他在那个地方，那个太守叫李高，也很仰慕他的心声啊，就是看这个药山。这药山看见太守来，这药山没有理睬他，药山呢没有理睬他。这个太守很自负啊，就是我这个根气啊，我的天资啊。这个禅师看见我们应该很表示欢迎才对啊。看见那个禅师没有怎么理他嘛，他心里就不高兴，他就说：“哎呀，这个原来啊，我这个见面你不如闻名啊。说我闻名很好，一见面的啊，你原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李药山就回答说：“太守啊，你为什么贵耳而见目？”这耳朵跟眼睛本来是一样的，你为什么会你的耳朵而轻视你的眼睛呢、啊？因为他说是这个见面不如闻名嘛，闻名是耳朵，你为什么会而见目？啊，那么他这一句话，这李高还是很聪明，他也就知道他这个禅师误他了，不请问什么是道理？要不然就心里上升就上升。你明白了吗？你们都不明白。他说你在今天在他们的说的在人以外水在地这是到底是什么大的这个禅宗的这种禅宗的这种开始啊，不是给你看很多道理，啊，都是具体的，什么是道理？在实践之中。因为这个药山的这个境界啊，我们还有一个可以证明它呀，不光是这个一个答复，这个问答呀。那一次他们大众的出去啊，看山上去看看呀，这个古德呀，你知不知不管你是谁呀，都跟大众一起劳动。不是说是做了方丈啊，这个事情啊，这养尊处优啊，啊，这个劳动的节日是吧？那都辅警的，都送去的。那这孩子山还很深呢、啊，正在打柴的时候啊，他那个弟子就看见老虎来了，师傅，你赶紧躲一躲老虎来，要饭是泥虎。老虎，你老虎，啊，这个生死关头，讯息的变化，啊，这属于水平，这就看出来了，啊，是他没有火，你火，这就是那个真实的寿命。这个禅宗的语言，所以我们看禅宗书不懂啊，它是答在问处，问在答处啊。它一句中有三句，就是它的语言一句中有三句啊。我们稍微说一说就这样，就是很不好懂啊。一句是截断众生，是打断你的妄想；一句是涵盖乾坤，无所不包；还有一句是随波滚。就是波流，就是随波逐流。这是一句话中包含三句，所以为什么一言之下能让大家啊当下狂喜，当下怎么样？但是从宋朝以后啊，这种举止啊，一言之下就叫大家就开悟啊啊。根基也就足够了。后来到宋朝大会，参话头，唐朝参话头， 啊，看呐、啊，妇女卫生之前呐、啊，什么什么本来面目啊，对吧？我本来面目啊，就是万法归一啊，我们要修行啊，就是这、就是四十二章经啊，至心一处就无事不办，你把心专一起来嘛，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啊。啊，所以我们的法自然都，我们万法要归一啊。啊，不是这个什么都弄一点啊，那一归何处啊？我们这又成为法手，万法是一归何处啊？啊，你们都懂一这句话，啊，一下子把这个找到着落了，这就是看到了本来面目。那么近代的我们就是这个慧能师啊，这个是师老啊，57岁啊，病残期啊，啊，他要到处喝水啊，拿水一下水吃了手上，被啊叫啊弟弟啊几个亲兄中间啊，要57岁，当时就一句话，非子出了井。飞机的包打出去，响声云密密，响的声音突突突突啊！虚空粉碎，这一下子不是被子破，虚空粉碎了。黄金散散，人人听的话，黄金不接，阶级不行了，这一下子黄金就接了，黄金就接了。但是这个开悟的根基啊，从禅宗说啊，这个人呢、啊，是一个人呢、啊，要具足七曹天子福九代状元。七曹的天子的福报，一个人都有的。他不光是有福报，有九代的状元，才华、智慧，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样的人呢，才啊，才会有这样的遗憾。我也常说，千个万个男子一个半个，他的这个出生之处啊，就在于啊，极深开悟。就他们有说啊，这个他们说你们净土是花开见佛才开悟啊，我们都在这个世界就开悟啊，但是这个能开悟的人呢很难的、啊，有的时候悟的人呢 啊也不见得就能了生死啊。所以五祖戒啊，五祖戒啊，禅师啊也开悟了，他变了苏东坡呀、啊，啊，苏东坡都到了明朝，他变了袁中郎，到了袁中郎才往生啊，这才了生死啊，是吧？所以这就是禅宗啊，他的特点和他的这个出生之处，和他的一些啊，就是五祖戒啊，而且是不是彻悟，不是三观即破，往往还是要悟啊，还是要悟三观。啊，还要就是转身再来呀、啊，啊，有五祖戒啊，苏东坡啊，好的。第二个是很是这样的广啊，这个密宗啊，我要知道他的道呢啊，他是称为密呢，他是以诸佛自己证的，这个佛是自己证的境界。当然就没有法子能向众生透露了啊，这是秘密，不是保密的，就没有法子让你众生明白，以此的名字为秘密，并不是我这个事儿要向你保密，它本身就是告诉你跟不告诉你一样。所以佛说华严经的时候，诸大阿罗汉都如聋如盲啊，跟瞎子跟聋子一样啊，不知佛说什么，我声音也明白啊，对，都听得懂，也都看见佛在说法，但是和瞎子和聋子一样啊。那他这就是说是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凡夫二圣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意思，从这个意思说，诸佛自证的秘密的境界啊，这个日本啊，把判教啊，把这个。分成这个十个等次啊，从众生的心到最高的心啊，而第十个心成为地狱庄严心啊，啊，这是从这个地狱庄严心所显现的啊，就是说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 的这个真言啊、纯朴智啊、手印啊、曼陀罗啊。那么这个学院之后嘛，这就是啊，思想上造业，成为意业。这个业嘛，当然是有善业，有恶业呀、啊，不懂的都是业呀、啊。这个造业就是身口意，让这个密宗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让这个凡夫的身口意的三业顿时从果上起修。就称为果教派，苹果已经种好了，你从这个果上开始吃就是了啊。如果你要从啊这个开花啊这个是种啊这育苗啊一直要等树长大啊服从啊这个种种的维护接了苹果你再吃，那你就迟缓了。那从果上起修呢，就把这个果实佛已经都替你把这事都做完了，果子摆在这儿，你只要吃，这就称为果教派啊，果教派顺从佛的三命。那么，所以这个修行的时候嘛，手要接印，我们这合掌就是命啊。啊，大家常常打坐呀，打坐这样做的话嘛，就是弥陀的手印呐、啊，大家不知道就知道，这就是弥陀的定印呐、啊。啊，常常大家坐下来这样啊，这样这就是弥陀就是接印。啊，这个手啊，身就是身呐、啊，手属于身，身就接印，你身命就同于你这个身业就同于佛的身命，口的诵的咒啊，本来是这个语言呢、啊，这是我们的口业，那现在不是我们这个语言了、啊，真言了、啊、是吧？那就是这个啊，这个口业啊，同于佛的语音，你的思想起心动念，浅的说嘛，观想啊，深的说。那就心是般若啊，气于般若啊，心于般若啊，真正严格说是这个才是。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方法就是非常快，从果上起修。那么这个密宗的这个啊，密宗是有经典的了啊，这个东密啊、唐密啊啊，这个。红尊的这个大日经啊，它里头最主要的一个密宗修了之后，您就顺从佛之三密，那这个效果呢，如实知自心，如实地知道自己的本心，如实知自心，就这五个字，就这五个字就跟禅修完全一样啊，所以这个密。也不是啊，现在这个你要我要说啊，很多都是这个邪教了啊，它的本身呢 啊精华正统的，但还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如实知自心呐，如到实际，如其实相啊，知道自己的本心呐、啊。是吧？那就跟禅宗啊，悟自本心啊，就是你悟了本心，就是啊，就得依佛、啊，就是天人之，就是佛呀、啊。这个就是禅。那么这个修持嘛，就是大悲为根呐、啊，大悲是根本呐、啊，啊，菩提心是因呐、啊，你什么因得什么果嘛，因果律，你就是以觉悟为因嘛，你这个有这样清净的信心啊。啊，这样的这个发起菩提的大菩提之心呐、啊，信佛众生三无差别，虽然无众生可度而我终亦度生啊，虽然无法可修我还是修法呀、啊，虽然修法也无法可修啊，啊，这个就是菩提为因，方便为救，一个最方便的方法能救助众生，这个作为最究竟的果，因为我们发心就是要救助众生。要度度众生，我们就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最方便的方法，让众生能做得到啊，能够享受，能够实践，能够成功。我是有一个方法，但是不可能啊。比方在这个在这个美国外头啊，你看那个美国的医术发明了，你这个病只要到美国啊，你就可以治得好。你当然这个方法它有什么用啊？啊，他也没有钱来，他也没法签证，你跟他告诉他，他不告诉他一样。 一有准一无啊。啊，所以这个方便就是办得到的嘛。那他是很容易办得到的，而且很容易解决他的问题嘛。那就叫方便，以这个为究竟，就是实现把你这个大慈大悲要广度众生这样一个大的事业具体实现，所以就要落实在你度众生的方法究竟建立上啊，这个立足的功夫就是这样啊。那么就是这个三密啊，我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顿成佛的三密啊。三密齐修的人也很难得呀。那么后来这个就是一个密相应也可以啊，那这就容易了啊。不是要三个密齐修啊，这样就很难呐、啊。就是一个密能够相应啊，那你相应的时候是三密就同时相应，但你一个密从一个密下手得到相应，啊，从三密齐修相应，我只是这样。但从一个密开始就容易了。那要从以密开始呢？现在还是大家要念咒啊，这个，他们念咒啊，得到往生的人很多啊。那么一个密相应就成佛，这就和我们的净土宗就完全一致了。啊，所以这个我的老师啊，夏天居老师是啊，啊，大家都很知道啊，就是台湾的李炳南呢、啊。他也是哦，我是老师的门生啊，他就说，他说净土宗就是密教的显说，是解密说的啊，密教的显说。那么就是由于啊，这个密宗的道理啊，他这个是这个本身的高的哲理上出发，从华严经的境界，所以。华严经的境界，佛初说华严的时候，大家说阿罗汉都不懂啊，瞎子跟聋子一样啊。所以佛就增建说了几十年呐、啊，说别的把大家培养啊、提高啊，最后说法华呀，又是圆教啊，啊，是两头是高的，佛说法两头是高的，就跟太阳一样，啊，太阳刚一出来的时候，阳光先照到了高山。高山上天亮，太阳落的时候，别处都没有光了，高山顶上还有光啊。就说佛的这个教化呀，最初说的是最佛的本心的话，最后佛的光辉是照到还是高山的天上，还是圆教，圆教是最高的教。啊，实际上这密宗的它的这个哲理，就可以完全是华严的境界啊，所谓当相即道，即事而真呐。就一真法界啊，华严讲一真法界啊，一真一切真呐、啊。在一真法界之中，全是真呐、啊，他就没有妄了 啊。那个楞严经啊，也是说啊，楞严经应该说全名，它是首楞严呐、啊。这个名词是一个印度的名词，这个是一个整个，这个三个字首楞严呐、啊。首楞严的含义是一切是究竟坚固，一切事相啊，是究竟坚固啊，也就是一切皆真呐、啊，皆是真如啊，啊，这是一个大圆满的境界，一真法界的境界，一真一切真。所以在这样的境界中，所以声音和字种声字都是实相。所以你念咒就是念实相，你这个观种子部就是观实相啊。所以这个智慧，这个见解、也是佛的果，是佛的之见啊，对，是佛的之见。从这上面说也是从佛起修啊，因为从佛起修嘛，所以他就容易啊，只吃苹果就是了，全部都不要了，所以可以集这个身体，这是密宗的特点啊。但是正是由于这个法门殊胜啊，这天魔就嫉妒啊，不要成佛的时候降魔成道，八万四千魔就都来扰嘛，因此嘛，那天魔怎么不来破坏呢？所以现在这个当前啊，就成为一种群魔乱舞啊， 啊，什么冒牌的上市啊，种种杰作啊，泛滥，就好像很多都是假的药啊。那这种情况呢，啊，那就是各处都有啊，啊，这个台湾啊，香港啊，大陆啊，啊，在美国也不例外，都有这种情况。所以因此呢，这个就很难了啊。本来是个殊胜的法门呢，这样就成了一个很难而且很险的。因为这个密宗的师徒关系很深，难，楞严也这么说呀。啊，你跟着这个邪师啊，这个师父陀罗摩呀，师与弟子俱现亡难，死后错无间弟子。你要投了这样一个师父，你就跟着师父一起现身啊，要遭到这个、要吃官司啊，见亡难。这还是小事啊，死后跟着老师一块入地狱，我因此就觉得非常危险啊。一个初修的人呢、啊，他怎么能够分辨这个是真上师，这个是假上师啊？但是如果有这个水平的话，那这个人也是了不起的人了。我因此很难呐、啊，很难呐、啊，就这样，非常危险呐、啊。啊，那么在西藏啊，它是按规矩来的，按规矩来的呢，这个问题就小一点啊。那先要修十二年的显教大圣经，这个年是脱产的，不是说居士真我又上班，我们就这么着，这个时间不算，那太不够了，全部时间去学显教经典，学12年。所以他对于这个佛之所说的这些原理，他很清楚。那么我们要鉴别一个人，我们要根据什么知道他对他不对，他的言论对不对，行为对不对，我们要根据佛所说的，就称为圣言那样才能衡量。那么12年显教以后，这基础也就巩固了啊。那么这个徒弟他也有他的这个啊这个充分的这个基础支持了，那么就学一定的自家行啊。自家行要脱产修，还要磕大头啊，要见曼达呀，啊，要诵金刚萨埵咒啊，这个啊，脱产修最快也需要3至5年了啊，然后修个小法，小法又说又几年了，这个时候才算传大法，这才真正算学入。所以在这个时间，要这个师徒之间要做这种传授，要互相看3年。师父要观察弟子，实时在旁边看3年，可以不可以传？师父同样也是，师父看徒弟是这样，徒弟看师父也是这样。我能不能够就是皈依你啊？这不是这样的，就依止的师父。你普通要接个缘呢，磕个头啊，那那就接缘，这不在此例啊。所以我们这个严格说的来说起来啊，那就是谁都都。都有点密啊啊！这个净土中的人不念往生咒的人没什么没有了，是吧？啊，然后念大悲咒，和尚那就是严格起来说，他拿钵吃饭穿衣都要念咒啊，就是绝对不念咒的没有的，就是光念咒也不算学啊，你供无密宗像也不算学。真正的像我说了这样这么修下来，这样拜师受钵受灌顶受密戒。啊，这就是学习了。那么这就需要很慎重，需要有一个一定的基础，而且互相要观察3年。这个事情讲来说，还是要从严呐，啊，才能够啊杜绝现在的这个流弊。啊，目前这个流弊就是因为都不按这个规矩来了。啊，所以虚云老法师说的最正确，立法确实，这是我亲自跟告诉我，他亲自告诉我。律法确实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但是西藏戒律废了，不行了。那现在现在就格处就更不行了。所以有的行传大义法，你就要拿多少钱来皈依，给你叫你一个什么什么法，种种的啊，大家自己封为上师，如何如何。本来是一个殊胜的法呀，那就是啊，很随机自服啊，可以这么说啊。所以我自己虽然是啊，这个 但是我不敢杀。就如果真正自己是很有根基，又遇见了名师，有依法修持啊，成就是很大。那么就是从解放以后，这个在这个在中国大陆啊，解放以后没有多少年，这个修行环境十分困难啊。这个极生成就的还有六个人，确确实实的。最初说的一个人是贡嘎胡图克图。亲自对我说过，啊，他说这个人是一个刚一解放，这个就化光，说这个时候他是这个身体他不是留下尸首，就是都是成了光明了，轻轻的不差一点的呢，就把这个头发指甲留下来，彻底的头发指甲也不留，所以正光明的，所以这个绿风的成就啊。啊，第一个是个居士，他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有修持的人，所以真实有修持的人他不是什么招摇啊这样子啊，他不知道，等他这个化了光了，这个只留下的头发跟指甲加上这些不见了，就指甲都在床上就这个走了之后他也很后悔啊，当初为什么不拘泥拘泥，但他回忆追想，这个人也从来没有表现过什么奇特，就是说话怪好的。说真正悟心的人说话就是大家好的，他不是咱们众生的体验了。他说话我们就觉得奇怪，这人说话你真是疯了，是不是？啊，别叫你快去玩玩啊，咱们叫什么这跳舞啊，没有兴趣。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啊？是吧？那这个他实际他真是没有兴趣，是吧？那么现在和这个我还遇见这个自己的这个婆婆比较要说了珍珠，她身上就是护身佛，护身佛里就有啊一个化光走的人，头发在，她把她头发搁在她护身佛里头啊供，她证明啊。我头一个是出发上去，他至少他做写过论文呢，就论这个证明这个化红光真的啊有六个人，所以这个他的极生成就证明的啊，这个就是他的发达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中国现在10亿人口啊，这么多年呢，只有六个人了，是吧？10亿分之六啊，是吧？啊。但是这个念佛往生的人呢、啊，就多于这个数目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这个密宗的我们这个情况啊，就是如实就是这好的因缘，这个成就真的很重要，但是这个因缘啊，最后嘛，我们要谈到净土宗了啊，所以这个十大愿王啊，普贤菩萨啊，最后还叫道归极乐啊。归极乐，以极乐为归宿啊！是吧？今天我这个汇报啊，也是如此。我常说啊，我们修行人就是以般若为道，以净土为归宿。我们没有点智慧做引导，我们就是迷信啊！啊，迷信没有什么好处啊！啊，所以要有智慧做引导，般若为道，净土为归，你归到哪儿？那普贤十大愿王普贤菩萨都早归极乐呀，华严80亿卷最后就是早归极乐嘛啊，所以就以极乐作为归宿啊。这个持名啊就是持咒啊，咒和这个名号没有分别，往生咒要按那个字音说是南无阿弥陀佛业，这个南无大家知道这个音不对，应该读那摩，阿弥陀佛业，佛字其实是读也读错了，应该读阿。啊，我给大家做个证明啊，为什么应该读阿？当然这个阿佛都对呀、啊，这个在字典都规定是读佛、啊。那么刘备的儿子叫什么呀？不是叫阿斗吗？啊，你扶不起的刘阿斗啊，有诸葛亮这么样帮助他，帮不成功啊。啊，阿斗勇才。那么刘备给儿子起名字，只能管他儿子叫阿斗， 不可能把这叫呼斗，你叫不出来啊。所以就证明啊，这个汉呐、啊，有时候自己只读一个音的读啊呀。所以唐诗注音呢、啊，就是啊，所以因为大家是已经念佛念到阿弥陀念得很顺的人，那就不要改了，因为一改啊就生气了。啊，如果刚刚开始念佛的人啊，我们就要记住阿弥陀佛，这个字很重要。八字是华严字母音的第一个字，这个字有无量的功德。啊，日本的中立新教大师他就说呀，从阿字流出一切陀罗尼。从一切陀罗尼流出一切诸佛，他底下说为什么念佛有这么大的功德，就这佛号里头有个阿字啊，说这个是读准的、啊、这功德很大的，这一个字和我们这佛号的功德，这一个字就流出一切咒，从一切咒流出一切佛啊，所以这个是很殊胜的事。那么这业呢，南方就读亚，所以这个网上都是第一句是一定要读准的，就是那摩阿弥陀佛呀，那摩阿弥陀佛呀，那就跟梵音的阿弥陀佛那摩阿弥萨巴呀，就是这个梵音的阿弥陀佛，梵音念阿弥陀佛就念那摩阿弥萨巴呀啊，跟这个网上都是第一句是一致的。所以佛号和咒等的，所以大老师说啊，称于一世之中，所以我们就刚才赞叹的密宗从国起修如此殊胜，同样是赞叹这句佛号，也是从国起修。这一句佛号是阿弥陀佛多生多劫啊，这个无量寿经讲成了一个愿，就花了五劫功夫成了这个愿，有的这个愿文，而成就这个愿文多生多劫的修行，而成就阿弥陀佛，说这个阿弥陀佛是多生多劫万德熏修的一个果实，这个名号啊，这个名号你去念它，名号中就是这个佛，而且这个名号的功德就不可思议啊。这个净土宗的祖师啊，道祚啊，他就引了一个例子啊，说你念名字有什么好处啊，他举了他这个很生动他自己的例子啊，他说他一个例子是他自己证明的，就一个是你就让狗把这个咬了，那么你就要用什么呢，用老虎的骨头啊，用热的在这个伤口这个地方啊，这个就可以好。但是狗咬了之后常常是这个穷乡僻壤也会狗咬啊，那你这个老虎骨头不是那么普遍的，怎么又让骨头怎么办呢，就用自个儿的手弄得很热，把那个伤口的揉，嘴里头念老虎来了老虎来了老虎来了哎好啊，这就是一个他自己做了证明，他这个脚啊窝了脚了，脱了脚要用木瓜，你怎么要才木瓜呀、啊、这个还大一点很香的，用木光啊，木瓜也是好热的，那就好，这木瓜也不是平常可以得到的，那也是用自个儿手在那按摩，直接念木瓜木瓜木瓜木瓜木瓜木瓜，他自己就这么自豪的，说这个名字他这个实际他就得连这个嘛。我说你看你这个啊，你叫就是张先生，张先生来了，请你这个先生到了。他说名字嘛，名字就万德福名，就以名可以照德啊。说你念这个名字的时候，一切阿弥陀的功德都照出来了。所以说不可思议啊。总之净土宗的体会我感觉啊，他这个和别的比较起来啊，他有几个优点的，一个就是他稳，他不像啊禅宗啊和密宗啊，密宗刚才说过这个修行很什么很重要啊，禅宗同样的，禅宗就是要选择师父相信师父啊， 啊，你要背一个这个啊，所以常常这个禅宗的话呀，如果你背一个这个无面目的长老拿个东瓜印子给你印，就是你本来没有开悟，他给你印证你开悟了，他是这个并没有开了慧眼啊，他就用这个冬瓜刻的印给你这么一印证，你自己也相信如此，那就已经没有出头之日了。这个师父很重要啊，但是这个净土宗没有不需要这些啊，这个十方诸佛同伴，我们难就是为什么修行难就难于生信呢？啊，这个你就现在不要去相信别的，你就相信这些经论的，相信这个法门的。啊，这个十方诸佛同伴呢，是千经万论共举的，这个法门可以信。那你信这个法门，这是很平安的，没有任何危险的，啊，不会碰见不这个不妥当的经书，就稳当，就最稳当啊。第二个，它容易啊，小孩叫他念阿弥陀就会啊。啊，很多老太婆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得到很好的果实啊，啊。啊，它容易啊，啊，而且它普被三根呢，啊，这个上根呢、啊，文殊普贤呢、啊，都投生净土嘛，驾着这个啊五逆十恶、啊，这个观经上讲了嘛，五逆十恶，他连地狱都见结了，他念佛念了十生，他都往生了，普被嘛，那这种根基他都可以普生啊。所以第三个问题，这个是妙啊，这法门非常妙啊。妙就是你不可想象啊，啊，它是暗道的小路，啊，不是叫你完全明白这些道理才能走出这个道理啊，这个就是不知不觉，一句那么阿弥陀，就是一句那么阿弥陀，这么一句回心，念的时候你很诚恳很清净，你这个世间的事情都不可能。但是你这个在有念之中而听了提上了一句阿弥陀佛，你就离开这些妄念了。所以他这个你要叫你一上来就离念是很难的、啊、所以若除妄想是去一天两，这妄想不好我要去妄想，你这个想就是妄想，你去了一个天了两个，所以你对他没有办法啊，你这么念你不知不觉你这个就离开了妄想，这一有念从有念的达到无念嘛，这个暗不知不觉合了道了，这都可以嘛，这个巧遇不是吗？正义不正义不巧啊，你往生而正义不巧啊，往生最后他是什么啊？我觉得他是妙啊，这是妙啊，就是最难啊，最难就是从果上去。所以这个是无量寿经里说啊，这个第十八愿十念不绝啊，有人问我们这个一个阿弥陀佛最重要是第十八愿呐、啊，啊，第四十八愿的特点啊，啊，闻我名号至心信乐，所有善根心心回向，乃至十念若不生，啊，不是要念到如佛如佛，念到一心不乱的正信不正信，那是至心的信乐呀、啊，啊，乃至十念不生，啊，为至圆之尊。这个是圆满啊，这是他的这个啊优胜之作。那么至于修行的纲领啊，就所谓他的宗要啊，这小本的宗要就是信愿持，啊，有深的信心，很深的愿力，持佛名号啊，就非常简单，非常优胜啊。这个大本无量寿经呢，就大本两个观点，这两个讲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呢，就相当于信愿了啊。这个信就是大智慧啊，不是大智慧不能信啊。啊，这个信很重要啊。这个信是道聚缘功德之母啊，这个信就是道缘功德母啊。啊，这个入佛的这个深入这个佛教啊，信才是能入啊，才能进门呐、啊。智慧才能够度佛呀，多罗门啊！这到了佛的宝藏啊，你要能拿到这个宝啊，这智慧是眼睛啊，信是口啊，你就是看啊，对，好，这样还有一点呢、啊，说了休息之后，咱们再说。啊，那就。